解放区的村落。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大都在乡村地区，随着抗战临近尾声，沦陷区逐渐收复，解放区日益扩大。到抗战胜利前夕，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发展到19个，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太行区、太岳区、冀鲁豫区、山东区、晋绥边区、苏北区、苏中区、浙东区、苏浙区、淮北区、淮南区、皖江区、豫西区、鄂豫皖区、湘赣鄂区、东江区、琼崖区。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处在日军封锁和围剿的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为了坚持抗战，解决前线部队和人民之需，革命根据地采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实行减息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大力发展农业，重振乡村经济，恢复乡村社会秩序。事实上，在抗战爆发之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共产党就调整了革命路线，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乡村地区。一方面，八七会议确立了武装起义的方针，另一方面，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积极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革命。正因如此，共产党受到了乡村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此后，为了进一步释放乡村建设的巨大能量，在不断积累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共产党最终在解放区确立了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个方针政策带来的积极效应在于，不仅有效解决了土地兼并的问题，而且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土地资源、人力资源等能量都得到有效释放，革命根据地内的乡村经济逐渐恢复。共产党也因此受到了广大革命根据地内农民的拥护和支持，壮大了抗战力量。晚清以来的中国乡村一直处于分散落后的衰败状态，乡民自身也很难形成有机的社会群体力量。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乡村的严峻环境考验下的新的生存发展模式。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建设发展举措，一方面使得共产党获得了对农村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使得农村根据地有了积极丰富的发展。据统计，到1934年3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有列宁小学3199所，学生约10万人，补习学校4562个，学生约 8.8 万人，识字组 2.3 万多个，参加者仅在江西就有约12万人，俱乐部1900多个，固定会员就有 9.3 万多人。由此，近代中国的广大乡村地区开始具有历史主动性，逐步成为影响国家命运和发展道路的着力点。与国民党政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实质上已经进入了土地革命时期之后一个新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中共国际派的失势以及苏联影响的失效，不仅使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摆脱了苏共的教条影响，也意味着务实派的掌权和务实策略的施行。像土地革命时期一样，通过战争初期留下的空隙，共产党开辟了大量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创了符合共产党自身发展状态需求以及抗战需要的乡村政权。早在抗战前10年，中国共产党就已经意识到中国的关键问题是民族的救亡以及以乡村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的崩坏。而中国乡村境况的恶化首先在于基层政权的腐化，因此共产党建立的乡村政权不仅要在敌后的农村站住脚，更要改变基层政权的形象和能力，如此才能控制和动员乡村，才能真正把握影响国家和社会的根本。 共产党首先要做的就是在抗日根据地推行民选。民选的目的，一方面是更替乡村旧政权，另一方面是建立新的革命政权。因此，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路径来达到相应目的。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抗日根据地多次组织基层选举，每次都花大力气来组织动员，有的地方还专门成立了选举委员会，组建选举培训班，针对选举的技术问题进行培训。可以说，自中国进入近代以来，从没有哪一个政党能够像共产党这样做到如此深入细致的组织工作，挨家挨户的说服动员，不计繁琐。民主村选的切实有力执行，使得乡村权力的主角渐渐发生了变化，以中农、贫农为代表的基层群众逐步将乡村权力从乡村士绅、地主恶霸手中夺过来。在新当选的村干部中，中农占据了大多数，这表明了地主富农的势力逐渐衰落，中农贫农力量逐渐上升的态势。共产党施行的民主村选，其意义不仅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并付诸实践，亦在于通过乡村政权的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的职能，实现其沟通抗日民主政府与基层社会的渠道功能。在群众中选取有思想觉悟、有革命先进性的代表来表达和实现民众利益，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在乡村施政的根本区别。因此，共产党能避免清末以来乡村政权的持续腐化，真正达到整合乡村资源的目的。民选的另一目的是发挥新的基层政权的实际权威和效用，实现对社会资源的提取和调动。换言之，确定政权人选是形式上的重要一步。乡村实现了对基层政权的改造和重塑，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权意志转化成政策之后的有效实施。原有的以地缘、血缘等为基础的乡村社会结构、乡村社会组织，以及在综合环境中形成的乡村社会文化等，都影响着乡村资源的生产、整合与利用。新的乡村政权要获得真正意义上乡村控制的话语权和执行权，就势必要与原有的乡村结构、组织、文化发生碰撞。如果权力不能实现制度和意志的有效延伸，就必然会浮于社会控制的表面。从清政府到国民党政府，皆是如此。因此，在共产党看来，新的乡村基层组织的建立必不可少，只有通过新的乡村基层组织，才能实现对乡村秩序的有机整合，才能争取到对各种资源的有效提取和利用。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共产党在农村根据地采取了多方面的举措，通过政治思想的宣传实现政治动员，通过组织各种集会，利用说理、话剧等形式向农民宣传政治思想，同时经常号召群众走出村落、家族、乡村社会，参与形式各样、丰富多彩的新活动，打破原有社会组织的格局和框架，融入无产阶级的大家庭。同时，共产党还以革命理论武装农民群众，以阶级对立的思想教育对抗封建体制的剥削压迫，让群众在认清自身贫困根源的同时，找到革命中自我身份的定位。更重要的是，在土地这一核心问题上，共产党通过合理的土地政策来落实乡村群众的经济利益，通过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政策的贯彻执行来获得基层群众的认可和支持，最终促使乡村传统结构网络发生变化，为新型基层组织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他们以农会为中心，包括妇救会、儿童团以及民兵组织等，形成了超地缘、血缘的社会化、军事化组织，在发动和组织群众时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感染力，获得了群众的信赖和支持。这正是共产党努力想要实现的乡村局面。需要强调的是， 无论是乡村政权的重构，还是新型社会组织的建立，都是以共产党为核心的组织不断发展的结果。无论是乡村政权中的行政干部，还是新型组织中的群众干部，其中必有一部分的共产党员乃至党员干部，这是共产党渗入乡村社会、连结乡村社会最有利有效的方式和举措。共产党通过党的建设，不断吸收各阶层人士，壮大自身组织队伍。此外，共产党通过组织的形式，对社会各个层面实施有效控制，实行程度广泛的战线统一，从而保证党的意志的贯彻实施。这从山东地区根据地的党员成分比例就可得到确证。农民党员在党员中所占的比例很高，而且农民党员在干部群体中的比例也很高，这恰恰反映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的实际情形，以及共产党所依赖的社会基础。与国民党不同的是，共产党始终将工人、农民等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作为政党的社会基础，在抗日战争时期更是将农民吸纳发展为共产党的主体力量，这与当时中国社会阶层分布的实际状况同构。这也恰恰说明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真正切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现实，从底层农村开始取得巨大的政治资源和潜力。换言之，在抗日战争的残酷环境中，共产党把农村根据地转化为中国社会的整合力量，把农民转化为基层社会的管理者，不仅是解决传统社会解构之后农村基层社会整合难题的根本手段，也是在日军疯狂扫荡和打击之下有力的生存策略。游击队打散了还能很快聚集，基层政权破坏了还能再次建立，只要乡村还在，村民还在，共产党组织还在，抗日的事业就能继续进行。